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的2月7号星期三。今天我们预计要跟大家来聊这一个最不可思议，不知道就是活在异次元的北海道机场哦。北海道机场应该来讲说就是札幌跟新千岁机场。为什么我说他们活在异次元呢？当现在机票大家开始稍微有一点点比较便宜的时候，我只要一查北海道机票，我想说我是不是看错数字啊？就是你会出现那种台北飞北海道来回3万块台币的二三月的这种大旺季哦。我想说这个 我眼睛有看错吗？就是不断的揉眼睛，这个3万多块钱是日币吗？反正蛮有趣的，我今天会跟大家来聊这个北海道的航班有哪些哦，然后你如果要买的话，你可能会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选择，也给大家一些比较便宜购买的一些小配包哦。好，我们先来回复一下 Q&A 哦，我们已经回到了200回的秋日感谢季，终于好，我们来看好这个200回加尾有团当然是要报的，还有201回哦。哇，这个好几个齁，想要报名的齁。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团的状况是这样。这个团呢，其实我现在都有在接洽，我原本是想要在东京啦齁，就是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季节限定团齁，但是这个复杂程度比我想象中来的复杂蛮多的齁，所以让请大家稍微再等等齁，就是应该会出现啦，因为那个是我今年，应该说我去年本来预计今年年初要做的计划。但是现在还在努力推行当中，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我会跟大家再来说。好的，再来是202回，我们聊到东京的银杏。这个是 Kelly 李，一直很喜欢你的节目，近期会到东京旅游，刚好遇到很多点灯景点，可以请研究生推荐东京点灯景点吗？谢谢。诶，没问题哦，这个我已经在后面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了，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来看点灯啊，看点灯真的是蛮不错的。我自己很喜欢啦，你看现在的时间点就是冬天还是有一点点凉，但是已经没有点灯了，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不想出门。东京市区真的好冷哦，大概是这种感觉哦。好，在204回，哇204回昭和时代的特辑哦，这个非常感谢大家，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念大家的评论哦。这个阿胖胖哦，来朝圣研究生的歌声一瞬间带我们回到昭和时代，非常谢谢。然后这是书方菜，研究生的歌声好听了，以后可以多开金嗓，你一唱我就知道是讲哪一首了。小时候听到的版本是 4PM 的 Sukiyaki， 一直很喜欢这首歌，但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叫寿喜烧。研究生可以解谜一下吗？好，这其实蛮有趣的哦。这首歌啊，就是那个 Will Mui 的 Aruko 哦，这首歌哦，在最一开始呢，那时候其实在坂本九写出来，在日本就相当的有名哦。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取了一个 Sukiyaki 的这一个英文名称叫做寿喜烧。其实这首歌啊，应该是少数能够在美国的告示牌能够登上排名第一的非英文歌曲之一，而且事实上呢，一直到现在哦，一直都是以美国来看哦，这个亚洲的艺术家唱的榜单的冠军单曲哦，你大概都会出现它哦。但事实上哦，据说啦，当时呢，就是英国的唱片公司哦，就是 PYE， 他来到日本访问的时候，他收到了这一首歌的唱片当做礼物，然后他就非常喜欢这个唱片。后来他到英国的时候，很想要把这首歌呢，就是用爵士舞曲去发行，但是整个唱片上面啊，就只有日文的标题，他完全不懂日文，所以他最后他就选择了 Sukiyaki 作为标题。然后据说原因是因为，那是他来日本的时候唯一记得的日本菜名。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啦，就是说因为这首 Will Meet Aruko 这个标题实在太长齁，他们想要有一个短一点的日本歌名齁，那他们就觉得说诶，是不是可以用个 Sukiyaki 跟 Sayonara。 哇，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呢 Sayonara 因为他们觉得太阴沉了，所以选择 Sukiyaki。 反正 anyway Sukiyaki 这个歌名跟这首歌真的是一点点意义都没有齁。至于哪一个说法才是对的呢？说坦白我也不知道，我就看网络上面的文献嘛。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因为他那时候来日本的时候只记得 Sukiyaki 这首菜，这道菜，然后呢他觉得很好吃，所以把这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名叫 Sukiyaki， 我觉得听起来比较浪漫一点，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不如我们就采信这一个看法好了。好的， 如果你下次来日本，然后听到某一首歌，你觉得很好听，然后回到台湾说，哎，我上次听到一首歌很好听，放给你听，然后人家不知道是什么歌名，你就跟他说，哦，这首歌叫做 Yakiniku、哦、大概是这种概念、哦、他就想说，哎，这首歌是 Yakitori， 这首歌是 Oden、哦、就是你吃过的好吃的东西，就直接给他取名取上去。好，我们这个最后这个陈恩研究生歌声太好听了，期待专场演唱会。好啦，谢谢大家。我这个好，如果之后有机会再来随口唱几句好了。我其实蛮害羞的，坦白话。好，我们最后一则 Q&A 齁，这一个是周末不聊日本，去听那个李宗盛的演唱会。小花，我也是看到阿斯卡出来鸡皮疙瘩也起来了，两个男人在那个时代占据了多少男女的双十年华啊，哎呀真的是哎、欸。对啊，这个看到阿斯卡出来齁，还是觉得不知道怎么说哎、欸、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物然后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某种程度你会觉得有一种好像那一瞬间把你拉回到过去的回忆的感觉，好像是这样子吧。好，我们就今天进入到我们的专题哈，我们要来聊北海道的机场。不过除了新千岁札幌的机场之外呢，其实还有飞其他的机场，我们一起来谈一下，你如果今年想要去北海道的话，这些机票你可以怎么看它呢？聊到北海道的机票啊，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属于半放弃状态。今年北海道的机票真的包在贵几点。我看那个，我今天在录节目之前我稍微查了一下票，这个二三月下雪的旅游旺季，一张票要到3万多块钱。你知道我看到3万块的时候，我还想说我是不是币值没调对，调成日币了，结果没有，真的是台币，这价格真的是太夸张了。应该说，但是呢，当我把整个日期调到了大概5、6月之后呢，诶，价格就比较合理一点了齁，但那合理也是2万块啊，我想说怎么会这么贵齁。所以呢，我觉得北海道啊，到现在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迷之区域，当大家的价格都稍微有一点点降下来的时候，它还是处于一个居高不下的价格齁。那当然你如果去过新千岁的话，你可以找新千岁那机场现在弄得超级漂亮，它的吞吐量呢跟疫情前比我觉得应该是增加了不少，那个很大的一个国内线的航线，然后还有一个国际线的航线，应该来讲吞吐量应该可以了吧齁。但是你知道要去北海道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齁。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我其实有三个机场齁，现在是有飞北海道的，一个是札幌的新千岁机场。新千岁机场你如果抵达之后要从那边到札幌市区其实相当的方便，因为你就搭那个机场快线很快就到了，应该半个小时左右吧。你哪怕是要直接去小樽也很方便齁，所以我觉得新千岁基本上以日本的机场来讲，我觉得算是一个相当方便的机场。你从那边要移动到其他的观光景点，你就算不开车，你要靠火车来旅行的话，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哦。新千岁机场呢，一共有5家航空公司有飞，那3家呢是属于台湾的传统航空，中华航空、长荣跟星宇航空，然后另外有2家廉价航空有飞。那廉价航空飞的呢，一个是台湾的虎航哦，然后还有一个是新加坡的酷航。这个新加坡的酷航呢，是从新加坡飞台北的，经过第五航权之后来到的札幌。不过酷航呢，他们没有每天飞，就只有部分的天数有飞。那另外呢，我还会再聊2个小机场，一个是函馆机场。函馆机场呢有星宇跟台湾虎航飞，但是虎航呢也不是每天飞，应该说星宇跟虎航都不是每天飞啦。以星宇现在的所公告的资料来讲呢，飞函馆现在应该是2月的时候没有每天飞，好像应该是3月开始吧，就会有每天飞航，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再来还有一个旭川机场有台湾虎航飞，那我稍微一个一个依序的稍微来讨论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札幌新千岁机场的部分。新千岁机场呢，因为华航跟长荣啊都有2班飞机直飞齁，那分别呢，长荣的话呢是早上8:35，然后下午的话是2:15齁。那华航的2班飞机呢，早上的话是9:30，下午的话是11:20。星宇的话呢，只有1班飞机是早上9:25齁。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北海道札幌的状况呢，其实跟我们上一集聊到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齁。 因为呢，你从台北飞到札幌新千岁机场，应该保守估计四五个小时是跑不掉的哦。它的那个时间点啊，大概是大阪的两倍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九点半的飞机，其实到了札幌已经下午2:05了哦。那所以你如果今天是下午的飞机的话哦，你看哦，华航11:20的飞机到了札幌的时候已经下午的4:00了。长荣2:15的飞机到了札幌其实已经下午7:00了哦。所以你如果是飞下午的飞机或是比较晚的飞机到札幌的话，基本上你大概那一天的行程会蛮简单的啦。因为你很难再排更多的行程进去。以前带团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所谓的下午的班机出发哦，像这种下午4:00到5:00到啊，大概都是一下去之后整个行李不是行李啦，游览车直接拉到饭店，赶快吃完晚餐今天就结束了。大概是这样哦。但是呢，我刚刚有聊到，你哪怕是7:00到，因为新千岁机场你要进札幌市区实在是太方便了哦，所以你不太需要担心说，诶，我今天如果我的飞机我是用晚去晚回行不行呢？可以。我觉得以札幌的状况来讲，我觉得晚班机完全不是问题，而且事实上它的晚班机也没有真的很晚。我会觉得它的方便程度可能跟羽田是差不多的。以几个主要机场来讲，以日本的主要机场里面来讲啊，我自己觉得最方便最方便第一名绝对是福冈机场，太方便了，这真的是没话说齁。那第二个呢，大家很常用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冲绳了吧齁，冲绳机场也很方便齁。再来大概就是羽田跟札幌，我觉得都算是蛮方便的机场。那成田跟关西我觉得算是相当麻烦的啦，你如果从机场要到市区其实是有蛮长的一段距离的齁，而且呢交通上面来讲你可能要转来转去不见得方便，但是札幌呢我觉得还算可以。好，一般来讲呢这个飞机票啊，我刚才有讲居高不下齁，这居高不下到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了齁。你如果要早上出发的话，基本上除了华航、长荣、新宇之外，还有一个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虎航，虎航是早上6:15出发，酷航是早上11:10出发。虎航跟酷航其实都是早班机，而且我跟你讲，虎航的那个6:15出发，10:55，你到了札幌，你等于说机场出来12:00，你下午是可以安排整个下午的时间哦，我觉得其实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哦。不过呢，它并没有因为它的时间很好，所以价格呢就非常贵，因为它的竞争对手就是长荣、华航跟新宇，他们的价格也都很贵，所以虎航的价格的确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点的。但是在大旺季的时间，你知道廉价航空的那一个浮动的价格是比传统航空还要再更大的，所以你如果是在2-3月现在这种雪季的时候，我觉得虎航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你是5月这种稍微淡季一点的时间点的话，虎航跟华航、长荣、新宇的价格就会拉出一个不同的价格来了。那至于酷航的话呢，因为酷航它不是每天飞，所以如果它有飞的时候呢，它的价格我觉得也是相对便宜的，跟虎航差不多。但是酷航的时间就没有那么漂亮了齁，它相对的是比较差一点，因为它是下午11:10出发。但是回程的酷航就很漂亮了，所以说假设你要用廉价航空去组合一个去回的话，你可以组一个虎航去酷航回，但是酷航你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以现在的状况来讲没有每天飞，之后好像会飞比较多的样子齁。好的，那以回程的状况来说，长荣跟华航的回程呢，因为早班机到的时候大概是1-2点的左右的时间嘛，所以回程啊，从北海道的回程再怎么早再怎么早，长荣跟华航大概都是下午3点左右的飞机，从札幌飞回台湾，新宇航空也是哦，就是3点左右的飞机哦。这种3点左右的飞机从札幌回来的话呢，你看哦，3点左右的飞机，你大概差不多1点左右要到机场，所以你如果最后一站是在札幌，你其实你大概可以玩到中午哦，这是没有问题的哦，你再到机场就来得及了哦，因为你是3点的飞机嘛，1点到机场。那你从札幌市区到机场其实时间我觉得抓1个小时绰绰有余啦，一般来讲应该是不会到1个小时的时间哦。但是呢你如果就这样抓啦齁，抓稍微松一点哦，因为机场快速其实超过半个小时就到了啦，然后你再可能到了札幌市区，你住的地方不见得在车站附近嘛，所以我觉得大概抓1个小时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即便是下午3点左右回程的飞机，我觉得运用性也相当高。但是如果你可以是华航下午5点左右或者是长荣下午8点左右的飞机的话，那你这个行程真的是完美到不行啊。那酷航的话一样有下午5点左右的飞机你可以回来。好， 因为新千岁机场呢，我自己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话，我通常现在有朋友要去北海道，我都会说你把最后一天给新千岁机场，我觉得还蛮值得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新机场最后盖出来的样子，不管说你要去泡泡温泉也好，你去逛逛那什么小叮当博物馆、 Hello Kitty 博物馆也好，甚至呢你假设不逛机场好了，附近还有 Outlet 可以逛。所以你假设最后一天的行程啊，你是下午三点的飞机的话，你是可以早上去逛 Outlet 然后之后过去的。我觉得这个是札幌机场一个蛮好的优势齁。那假设你是晚上回来的话，你最后一天去 Outlet 也可以齁。我觉得机场附近啊又有 Outlet， 而且机场本身又很大，然后机场里面的那个拉面街什么都吃得到。你最后呢，你在札幌那边你没有吃到它的成吉思汗，你在机场你也可以补吃。我觉得反正新千岁机场太棒了啦。应该是目前日本的机场里面我可能会给它第一名的地方齁。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所以说如果新千岁机场的情况之下哦，最后一天我都会建议啦，不管你在哪里，你就直接到机场附近，你要逛 Outlet 也可以，逛机场也可以哦，你能够争取越多的时间越好哦。这个时候我觉得像虎航这种早上11点55分回去的飞机，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可惜了，因为你不会前一天就到新千岁机场去，然后逛完，然后第二天，然后坐在那边第二天出发嘛，不太会嘛。你一般的行程的安排一定是最后一天排。我蛮推荐大家的啦，最起码下午三点左右的飞机，长荣、华航、新宇都有。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安排更晚的飞机回去更好，反正价格都已经贵到不行了，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齁。好的，虎航跟酷航因为价格还是相对的便宜，所以说你可以在廉价航空上面有一些还不错的运用。那另外就是呢，我觉得北海道你要便宜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你从东京转机哦，这个也是当机票真的很贵的时候你可以运用的方式。像我刚刚看说，如果你2、3月要去北海道，现在的机票大概都是3万多块了啦，非常神奇的价格哦。2019年的过年哦，那一年呢我还有带团，诶对，我都忘了耶，2019年我那时候还有带团哦。我那时候带了一团，从是那个北海道的跨年团，不是北海道跨年团，北海道的过年团，就是有除夕有初一的那个团，非常贵的团。我记得那一团的卖价应该卖到7、8万块吧，但我现在看这个价格，飞机票就要3万块了。忽然觉得好像那一团卖到7、8万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齁，因为毕竟机票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价格齁。好的，这个就是你如果可以从捷星飞的话呢，我刚刚看了一下价格，可能你有机会大概15000左右就可以买到。所以你如果 last chance 你还是想去北海道，你可以选择从东京转。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我说从东京转这价格其实也要15000甚至到20000块，只是说比30000便宜而已哦。为什么呢？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啊，以国内线来讲其实也是旺季哦，也是一个蛮贵的票价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从羽田飞 NA 或 JL 到北海道的话，其实价格也是居高不下啦。那捷星的优势就是呢，它算是国内航线里面的廉价航空，而且它是从成田飞。还有你还记得我们在聊成田机场的时候有聊过捷星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航班吗？就是大半夜的航班，可以让你一日东京来回的航班。对，那一个航班呢，你抵达成田机场之后你去接北海道，又或者是你从北海道回来的时候捷星直接飞到成田，成田再接那一班捷星回来，其实都算是接得上的齁，所以我觉得算是实用的。那当然你有别的组合方法啦，你如果说想要靠这个长荣 ANA 组或者是什么日航华航组，这当然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的价差不大，你的假期又很有限的话，我觉得不见得要这么做齁。那另外还有一个你可以去思考的角度是这样，这个也是呢，当北海道价格很高的时候，我通常我会建议身边朋友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的这一趟旅行啊，假设你可以稍微拉长一点的话，你让它变成东京跟北海道双地游。所谓双地游的意思就是，假设你今天你有7天的时间，然后呢你的北海道你可能前面5天，然后你最后2天呢是先到东京再从东京回去，这是一种做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啦，因为北海道的价格真的是蛮高的，然后北海道还是真的蛮美的，真的好喜欢北海道啊，每次去北海道都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太舒服了，能够住在这边多好啊。没有啦，开玩笑，我还是住在东京就好了。好的，我们来聊一下另外两个机场。函馆机场的部分呢，因为函馆机场现在呢有新羽跟虎航飞， 所以说呢，虎航的话，我先讲一下时间点。虎航的话是早上6点45飞，回程是中午12点20。新宇的话呢，是中午12点25飞，回来的话呢是下午6点哦，这两个都是可以运用的。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虎航跟新宇呢，现在都还没有每天飞，新宇应该之后会每天飞哦。我刚查了一下价格哦，一样的哦，虎航的价格便宜很多，然后新宇的价格呢会稍微贵一点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如果你有机会运用的话哦，如果有机会的话哦，其实在2019年之前啊，很多航空公司都有飞韩馆，不管你是定期航班或者是包机哦，甚至北海道啊飞的机场多到不行啊，什么代广也包机啊，旭川也包机啊，女满别也包机啊，北海道太多机场可以飞了，但是疫情之后都还没有复飞。我为什么讲说很多可以飞的时候的好处哦，以前旅行社包团就是给你到处乱包，我不能讲到处乱包啦，你就会出现那种韩馆进旭川出，或者是什么代管进韩馆出，这种都很漂亮，因为北海道很大，你能够一条线过去不走回头路就是好事、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组合。那现在呢，因为长荣跟华航都没有飞韩馆嘛，所以你韩馆唯一有机会组合的变成只有新宇了、哦、我现在还不是很确定新宇要怎么卖这一张票，那如果说到了三月四月的话，会不会有促销票呢？我还不确定哈。但是因为你同一家航空公司，你是可以组合甲地进乙地出的，你很有机会可以去组合出一个札幌进韩馆出的票。但是因为我说到韩馆现在还没有每天飞，所以这个票你可能会组合的有点困难。但是如果说今天他每天飞的话，我觉得是很方便的。因为一般来讲呢，你如果去听我去年跟大家推荐北海道的标准行程的时候，你会发现最标准第一次要去北海道玩，你就是从札幌一路玩到韩馆去。假设你可以札幌进韩馆出，你最后从韩馆就不用回札幌去，我觉得相当的漂亮。然后我再讲另外一个事情，我还记得我刚刚有说到说，如果说你要北海道稍微长一点，你或许可以选择双地游的方法，就是呢，你甚至你可以台北飞札幌，札幌飞韩馆，札幌一路玩到韩馆，你韩馆飞到东京，东京回去，变成是长这个样子哦。如果你的时间长的话，你可以稍微组合一下，看怎么样让这个价格再压得更低一点点哦。那另外还有旭川机场，旭川机场啊，它的位置呢其实已经比较偏东边一点点哦，但也没有很东哦。以前在带团如果有包机的时候，旭川包机都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选择，原因是因为你如果旭川包机的话，你要去富良野什么其实都相当方便，你如果要往东边走北边走，它都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平衡点。但是因为呢，虎航它也只有一班，它的时间点是早上6点55出发，然后回来是下午1点半回来，而且也不是每天飞哦，所以旭川机场我觉得要去使用它其实也没有这么的容易。但是往另外一个好处想哦，因为现在虎航呢等于北海道有飞三个机场，新千岁、函馆跟旭川都有飞，你可以在这三个机场里面去做甲地乙回的选择，你多多少少都有机会可以让回头路少走一点。好的，我期待啦今年呢北海道能够有更多的航班哦，还有很多的复航的机会哦。你看像代广啊、女满别啊，都还是一个可以开国际线，因为2019年之前都有包机包过嘛，所以今年暑假他们可能会包机，又或者是呢现在虎航、哦、就各个机场都爱飞，有没有机会虎航可以飞到更多北海道的机场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小小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北海道真的很大，然后也蛮好玩的，你如果说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班机直接飞到一些小镇的话，你组合那个行程起来你可能也会更顺利，也不一定。而且我觉得北海道最好玩的事情是这样，因为呢你那个机场、哦、有的你就只有一天几班国际航班而已，你知道他为了要做出那个国际线的标准，有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小房间或者是用一个黑布把它遮起来，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你看到你就觉得哎、欸、还不错、哦、而且以前北海道飞很多的时候，他们甚至呢还会派人、哦、直接在台北这边办入关，不过现在好像不太可能，我有点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怎样，因为现在很多都电子通关了嘛，所以是不是还有可能如果大旺季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派人到台北、哦、直接从桃园机场那边就先办入境呢？不知道耶，搞不好也有机会、哦、我还蛮希望北海道这边旅游能够大复苏一点，那当然要需要等更多像长荣跟华航，他们现在已经都没有飞机可以飞了啦，他们如果可以飞更多北海道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更精彩才是，然后我也很期待新宇可以多飞一点。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北海道这些航班，今年是不是可以安排一趟北海道的旅行呢？真的很好玩，我觉得北海道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去玩的好地方。好啦，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咯，拜拜。